3月14号星期一，我们这儿又改时间了，进入到了夏令时。周日凌晨2点的时候，全美国除了亚利桑那州，因为他们是拒绝进行夏令时、冬令时的调整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州都开始调表。那周日这一天就忽然之间少了一个小时哈，所以大概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来调整生物钟。又因为我查了一下，欧洲会在3月27号才进入到夏令时，这意味着中间有至少2周的时间吧。就是我的和欧洲那些同事的会议时间全部乱掉。OK，预告一下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从本周开始要一本新书的阅读，那就是 BBC 看俄罗斯，了解俄罗斯的通史，从9世纪到21世纪。如果你希望加入我们共同来阅读、共同讨论的话，可以来到微信公号"张奥同学"哈，留下你的微信号码。其实选书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另外一本讲俄罗斯的书，叫《俄罗斯的命运》，是比尔加耶夫写的，主要他的那个观点就是性格即命运，作为一个民族，他的命运也取决于他的性格，这受到地理、宗教、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作为一个亚欧大陆国家，俄罗斯自身就有很大的两股势力和文化的碰撞以及作用。然后他就是说，俄罗斯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是又渴望集体生活的温暖。他们都渴望自由，但不是自己所争取来的自由，而是要让其他人赐予你的自由。又因为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俄罗斯人捍卫国家的存在。维持它的运转也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失去了个体的自觉和个性。然后他还讲到说，这个俄罗斯人比较敌视理性，又非常擅长于将历史转化为幻想。他一方面有阴郁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强烈的霸主意识。所以在比尔加耶夫看来，俄罗斯自身就充满了这种矛盾。俄罗斯就是一个自卑且傲慢的站在欧亚大陆上这样的一个国家，这塑造了他的辉煌，也为他埋下了祸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总结很有意思啊。那到底怎么样通过历史中的那些东西去寻找他的辉煌，以及他的这种扩张的祸根到底从何而来？我们有必要读一下俄罗斯的通史。所以，如果你希望来了解我们的邻居哈，我就可以来微信公号张奥同学留下你的微信号码。之前我说要聊一聊休斯顿哈，那今天就把它补齐吧。然后既然承诺了的话，还是要把它完成。休斯顿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大都市，我在昨天的时候微信公号上也发了视频，大家可以看得到哈。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种族多样性，这是我以前可能没有想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州是一个很白人为主的州，但实际上休斯顿这个城市还真不是，尤其是大部分的职业人士都来自于其他国家。我和十几个德州同事聚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哪怕是那些白人，他们也都来自于其他国家，没有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哈。像很多人来自加勒比海，像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厄瓜多尔，然后还有人来自于像加拿大、波兰等等。那还有很多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像印度、中国、韩国，那这些在油气田行业是非常常见的，大家的海洋工程都比较好。那另外呢，休斯敦它还有很多的墨西哥裔、拉丁裔、加勒比海、中北美裔，那还有很多的越南裔，这是很有意思的。在越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联邦将休斯顿作为一个主要的安置点儿，来接纳许多从越南过来的难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首先地广人稀哈，在那个70年代的时候，另外就是它确实那个时候油气开始发展，然后大量的需要劳动力。然后越南人也比较喜欢这儿，是因为这个地方气候温暖，临近海洋，墨西哥湾也非常适合养鱼养虾。那越南人在这儿发现了很多和本土类似的地方，所以很快哈就在这个地方落叶生根。休斯顿这个城市并不是很白人为主，那作为少数族裔，你也不会在这个城市中感受到是那种白人的德州，或者你觉得自己走在这个城市里会觉得很危险，没有，大家都是操着各种各样口音的英语、西班牙语，然后融洽的生活在一起。像休斯顿所在的这个 Harris County 这个郡，总共是有470万人，是美国第三大的都市圈儿。然后这个又绝对是这个红色州里面的 Blue Spot，因为是在2016年、2020年总统选举中，这个郡 Harris 郡，它超过50%的人投票给了民主党。 就是一个倾向于民主党的一个郡哈，人口大都市。那为了遏制这个趋势，那德州它是在州层面立法，还是由共和党所控制，他们就想尽办法去遏制。那如果我出台好的政策，一个是比较难，再有一个是比较慢哈，去扭转这些选民的趋势。所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干脆直接哈，就是直接让他们的有一些选票作废。邮寄选票上设置了非常多的限制啊，导致最近的一次地方选举里面，这个 Harris 郡20%的邮寄选票都被标为作废，就是不符合他们的规则。那第二点呢，就是更加直接，减少 Harris 郡的投票点以及缩短投票时间，让住得远的人你根本就不方便去投票，你开车一个小时去投票。因为美国尤其是总统大选它通常放到周二来举行，难道你还要请一天假去投票吗？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用选票哈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像我认识一个德州小伙，他是白人，然后土生土长，他去年的时候实在受不了德州了，就搬到加州来居住。然后我说为什么呢？然后他说主要是受不了德州的那个州长 Albert， 这个人在德州寒潮大停电的时候，然后就说啊，这都是怪新能源啊，风力发电不给力等等，就是完全不检讨他们自己在这种能源以及电网方面的一些监管不足。然后另外呢，在疫情期间，当休斯顿、奥斯汀、达拉斯这些大城市的学校要求孩子们带上课的时候或者进入校园都必须要戴口罩的强制命令的时候，然后这州长就下令说不允许啊，谁也不允许强制让学生们戴口罩，如果你们胆敢这样做的话，那我们马上让这个州检察官就起诉这些学校。所以他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加州你最不喜欢什么？他说加州比较贵哈，这加州的州税比德州高很多，然后另外德州是一个没有州收入所得税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就是税的这方面哈，他感受很明显。那第二点呢，他就是觉得加州人太强调政治正确了。他这个人其实已经很注意了哈，但是经常还被提醒说别忘了你是一个白人男性，你那种 white man privilege 啊，你不要就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考虑其他的感受。然后他说这一点哈，他可能会觉得有点非常不适应。那我会不会搬到德州去呢？我可能大概不太会哈。虽然这个州或者这个休斯顿这个城市有很多东西吸引着我，但是它有一些东西让我觉得有一些反感或者无法融入。比如说你看这个州层面的立法它是完全由共和党所控制的，而他们有很多的理念就基本上和我相左。然后另外你能够感受到教会哈 church 他们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实力的，而且他们就是反对女性堕胎权旗帜鲜明。像我在休斯顿的时候不是讲过吗，他们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的棒球比赛然后在休斯顿举行，所以吸引到了这个州内的很多年轻人然后来到休斯顿看比赛。那你能看出来好多人就是高中生，然后不论是男孩女孩很多人就带着十字架，所以你感觉到就是 church 哈，在那儿是一个 big deal，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他们的一些理念确实与这个社会的进步潮流不太相符了。第二点就是枪支，拥枪在德州是绝对的大多数。像我同事他们就开玩笑说，哎呀，说下次你们再来我们要带你们去那个 shooting range， 就是一起去打飞盘去射击。其实加州也有射击场这些地方，但是你基本上需要自己有持枪证，然后大部分的地方你都需要自己带枪才去，那些地方只给你提供一个设施和场地。但是德州不是这样，只要你给钱你就可以玩，然后你就可以用他们的枪，哪怕你从来没有摸过枪。像我的同事在德州的同事其实他们也都是 liberal， 都是这种自由派，但是呢你一问他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枪，包括我的女同事，她说有枪让她感觉到更加安全。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客户哈，带我们去 rodeo， 就是那个牛仔竞技节。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要七八万人这种乌泱乌泱的人群在一块，然后你看到很多人都是那种牛仔的打扮哈，然后我觉得有点害怕。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不担心这么多的人然后来自各种地方，然后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有人带枪啊，如果有一两个人 had a bad day， 就那一天过得很糟糕，他们如果做出一些糟糕的决定可能就会导致出现 mass shooting 枪击事件，不害怕不担心吗？然后他们就说，首先你要总这样想你就永远活在恐惧里，什么都没办法去享受生活。然后另外一点他们强调说，因为太多人都有枪了，所以形成一种相互制约。上车之后他还把车里的那个手扣打开给我看，看了他的枪，搞了半天他平时在车里也放一把枪哈。 在加州我不认识一个人有枪，然后在德州基本上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枪，所以你觉得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哈。记得吗？我们几周前讲过一个新闻，是说一个英国人来美国假借旅行的名义哈，到休斯顿，结果他就到了以后就去合法买了一把枪，然后跑到一个犹太人的礼拜堂挟持人质，要求跟美国政府进行谈判。这个人的名字在英国政府的那个怀疑跟 ISIS 有关的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上，但是他都可以来到德州，没有人查任何，轻易的像买冰淇淋甜筒一样就现场哈，然后稍微的简单的 check 一下他的 background， 当然肯定什么也查不出来，因为大部分也都不是联网的，所以就买了枪。所以枪支哈是让我另外一个对德州比较担心的地方。其实在美国，德州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美国有一个笑话哈，就是说如果这个联邦制的国家最后解体，它会分裂成几个国家呢？大家普遍认为会分裂成三个国家。首先是自由派这边的国家，以西海岸三个州加上东部的像纽约、波士顿，还有东北部那些自由派组织成一个自由派的国家。然后另外呢，像中西部加上南方组织成一个保守派的国家。然后第三个国家就是德州，它会自己成为一个国家。这个 Lone Star 孤星州哈是德州的名字，同时也是他们特别引以为豪的这种独立性。德州的历史，它曾经是墨西哥的一个省，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就1835年左右就开始闹独立哈，然后一年之后就有了自己的旗帜、名字和法律，然后脱离了墨西哥之后，他以独立的身份加入了美国联邦哈，就这他一直是以此为荣，所以德州人就开玩笑说，如果允许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就想独立，然后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觉得会活得更好哈，因为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又有这么多人才，同时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地处墨西哥湾，辐射加勒比海、中北美。然后我又说，那你们一个州成为一个国家，是不是太孤独了？你们愿意带上哪个州啊？然后那个德州朋友就回答说，俄克拉荷马州吧，一个是距离比较近，第二个人的意识形态也比较接近，更重要的是那儿也有很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就是这是一个笑话哈。其实德州人呢也一直努力的在强化他们这个德州人的标签，像中小学，这些公立学校每天都有一个仪式哈，叫 State Pledge。可以把它称为爱国主义教育，或者是爱本州的那种主义教育。大部分的州都是说你要先背这个国家的这种宣言，然后你再背州的，或者背不背州的都不太在意。但是德州这个是你先要背这个州训，然后你后面再加上一个对联邦的效忠，然后他们的那个是什么 Honor the Texas I pledge 巴拉巴拉哈，什么 Texas one state under God， 也就是我尊重德克萨斯州的旗帜，我永远效忠于你德克萨斯州，这是上帝之下的一个州，巴拉巴拉巴拉。所以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哈。OK， 今天讲了这么多德州，我是知道因为很多人已经厌倦了每天听来自乌克兰的战争的新闻和消息，但是最后哈，我还是给一些动态。最后再说一句经济上的哈，在本周二、周三，也就是3月15号、16号，美联储的议息委员会FOMC 将举行这个议息会议，普遍预测这次肯定会加息，然后加息25个基点是在预期之内，如果加50个基点的话，那股市肯定会大跌一下。另外呢，我们看到摩根大通已经预计美联储从现在开始这一次加息，一直到明年总共会加息9次哈，逐步来抑制这个通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一。